经文是在创世纪的45章，啊，那今天我们请到讲员是林恒志牧师哈，那林牧师是在芝加哥的智华宣道会，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联合到芝加哥的30几间教会来支援附近的华人教会，所以呢，林牧师就在这个周末，跟一个芝加哥的一个联合的这个短宣队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校园里面。跟很多的同学们来分享信息。那在今天的主日，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他来这边来跟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好，谢谢。
不可以啊，这个好像比较好一点。选一个喜欢的，嘿。很感谢神哈，我也是代表我们短宣队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香槟教会弟兄姐妹啊，给我们热烈的欢迎，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香槟这里哈，跟各位一起来服侍啊，一起来在这么大的一个校园里面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思想约瑟的故事，我想这样子很好，因为我在讲信息的时候就不需要讲太多的背景，因为你们一路读来哈，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今天我们正好读到了创世纪45章，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和好。那我不晓得是胡长老特别安排，还是说这就是神特别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上的掌握哈，因为我们今天正好在中秋节的这一天，我们来思想与兄弟和好哈。那很多时候，我们一年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浑浑噩噩的啦，说实在的。但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到一句话，叫做“月圆人也圆”，对不对？好，月圆其实又怎么样？可是人也圆，那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跟我们周围的许多人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是很和好的，是很亲密的。那所以我想，神就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也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约瑟啊，跟兄弟和好的这一段故事哈。那这段故事真的是在整个约瑟的故事当中啊，是最让我感动的一段哈。你想想看，约瑟从17岁的时候，还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啊！我说被别人卖也没关系啊，是被哥哥们卖啊！哇，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痛的一件事情。一直到这一刻，这一天，约瑟跟哥哥们相认，是他39岁的时候，已经经过22个年头了。你可以想想看，在22个年头的当中，约瑟他，你不要说沦落异乡了，这本来就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状况啊，历经中间很多的坎坷，有没有？还被人家陷害，被人家这个下在监狱里面，被人家遗忘，然后在这当中想念家人。可是更重的是什么？更重的是，这么长22年的当中，有一段很痛的往事，就是被他自己亲爱的哥哥竟然就这样狠心的卖掉，多么痛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发现到说，每一次约瑟一 touch 到，你在约瑟故事里面看到，每次约瑟一 touch 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哭。有时候我真的开玩笑，我说约瑟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爱哭的爱哭大王。有约瑟故事里面讲到了约瑟哭了8次，每次都是放声大哭的，有一次哭到连法老在宫里面都听到他在哭 啊。所以，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多么的这个锥心之痛，曾经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反过来，你看哥哥们，你说哥哥们这22年的人生好不好过？不好过啊！这22年的当中，他们也是背负着一个很沉重、不可告人的一个秘密。其实我相信，说不定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在22年的当中，他们彼此也不敢提起这一段往事，你知我知，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讲起。为什么？太痛了，太沉重的一个罪恶感的一个煎熬，22年的当中。所以竟然在这一天，约瑟跟哥哥们能够相认，能够和好，这个 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去听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仇恨转为饶恕，转为和好，你一定都会非常的感动，甚至可能都会流下眼泪来。为什么这样子的故事特别让我们感动？我问过很多人，90%的人给我的答案都是说因为太难了，同不同意？饶恕人太难了，我完全同意。可是我还要再加上一个原因，是再加上去的。什么原因？为什么这样子的故事特别感动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深深的渴望着，也能够有这种饶恕，也能够有这种和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发生。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复杂的一种感情。我们觉得太难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去渴望和好跟饶恕。我们一直渴望着和好跟饶恕，可是反过来我们常常又要长叹，说什么太难了。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你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可是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一切破裂的关系要复合的过程，要和好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个一定必须发生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饶恕。饶恕跟和好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没有饶恕不可能有和好，要和好一定要有饶恕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而当我们深入的来思想约瑟这个跟哥哥们和好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约瑟的饶恕实在是一个饶恕的典范。典范，你看了看到约瑟的饶恕，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你就知道什么不是真正的饶恕。然后你会在那边会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约瑟能够饶恕？我想这都是一定要问，也一定要答的问题。我想就作为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思想我们一起探讨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起的来先注意一下，我们很快的谈一下有四个方面，应该是按这边吧。好，所以这个关键在饶恕，有四个约瑟的饶恕最宝贵的特质，我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四个特质，一讲你们就会了解的，所以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首先第一点，你注意到并不是约瑟的哥哥们先向约瑟道歉认罪，然后约瑟才饶恕他们，对不对？你整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到说，不是的，约瑟没有等他的哥哥们来向他道歉认罪，于是约瑟主动的掏出心来向他的哥哥们来表达他对哥哥们的那种饶恕，那种和好的那个善意。所以你发现到说，约瑟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饶恕。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不愿意饶恕，可是我们常常都在等着对方先道歉，有没有？我们只要他要道歉了，我们才能够来饶恕他。可是有没有发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望穿秋水了，他道歉了还没？他道歉了没有？还没有。你几乎要觉得说等到耶稣再来了。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前提条件，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一个真正的饶恕是没有前提条件的。有设了前提条件，恐怕你的饶恕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饶恕。然后第二点，你也看见到说，约瑟不是因为没有，哎呦，怎么跑这么快？哎呀，泄露天机！约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报复，所以他只好饶恕。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哎呀，也没有办法啦，胳膊就弯不过大腿，是不是？好，你还能怎么样？就饶恕吧，要不然你还背着这个重担，你要背到什么时候？没有办法了，不得已，因为没有办法报复，我们只好选择饶恕。可是约瑟是不是这样？
约瑟不是啊，约瑟贵为宰相，哎，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报复他的哥哥的话，他要对哥哥做任何的事情，有没有人拦住得了他？有没有？没有，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可是你发现到约瑟却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压迫他必须要饶恕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完全发自内心的是自愿的愿意来饶恕他的哥哥们。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饶恕。如果你是被迫饶恕的，你不饶恕，你不放开，你会有更大的 trouble。 那你其实根本不是饶恕，你只是认输，同不同意呀？因为你被迫的嘛。所以真正的饶恕是完全发自里面的，是自愿的。然后第三个，你发现到说约瑟的饶恕并不是回避事实的饶恕，更不是混淆事实的饶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就是要跟他讲说，哎呀，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啦， whatever， 都不要再讲， don't talk about it。 不敢去面对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或甚至有时候有些人会以为说我要饶恕人，就是要跟他说，哎呀，没有啦，其实你也没有错啦。但是你发现约瑟的饶恕不是这样，约瑟明明的指出他的哥哥将他卖到埃及，有没有？他清楚的指出来。可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忠于事实，但是他却不定罪。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把这个切开来的。事实是事实，你不能够不去面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去面对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就开始定罪了。但是约瑟他却不定罪。你看，你从哪里看出来？你注意到第四节，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跟哥哥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来的。哇，讲出来了。哇，这句话要像好像一刀子，好像一个雷一样，砰，又打在哥哥的心头上的。可是接下去他怎么说？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的。他没有含混回避曾经发生的事实，但他特别要跟哥哥们说不要自忧自恨。什么叫自忧自恨？就是自我谴责，就是自我定罪。他不要哥哥们自我定罪，因为他一点都不想定哥哥们的罪。他希望哥哥们能够在一个脱离了罪恶感、罪疚感的那种捆绑跟控诉的自由里面，能够来走前面人生的道路。这个多大的自由，多大的自由。他不定他哥哥们的罪。然后第四点，你看见到约瑟的饶恕不仅是我刚刚说他不报复，他不定罪，你发现说他更是主动的要跟他的哥哥们恢复关系，有没有？所以他第一句话先说什么？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I am your brother。 他抱着哥哥们哭，有没有？跟哥哥们亲嘴。在他的心灵的深处，这些人还是他最亲爱的哥哥们，一点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今天既然我们能够重逢了，我们一定要重新成为一家人。约瑟的整个心就是要跟他的哥哥们完全的来恢复关系。你知道我常常听到有人会这样说，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他这样说？说我饶恕了他，只是我不太想再见到他。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你说他有没有真正的饶恕？有没有？其实没有。饶恕的真正价值不就是在于抚平那个伤口，不就是在于恢复那个关系吗？如果我们不肯跟他恢复关系的话，那我所谓的那个饶恕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所以约瑟的饶恕很宝贵，很完全，很美。为什么？因为他整个 effort， 整个努力都是要朝，都是朝向着要跟哥哥们和好，要跟哥哥们来恢复一家人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看，那约瑟的饶恕有至少就这边讲到这里有四点很宝贵也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很需要回去回想一下我们有过的人生经验。或许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会发现到说，你也曾经有很多次你觉得你饶恕了某个人，可是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奇怪呢？你说饶恕又怎么样？好像饶恕完了，关系还是仍然在冰点以下，对不对？仍然是覆水难收，仍然是像大江东去不复返的，啊、哦！你说饶恕有什么用？饶恕又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仔细检测，说我们的那个饶恕是不是真正的饶恕，是不是真正的饶恕？可是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其实我今天有感动，花比较长的时间是后面的第五点跟第六点。我想跟大家在第五点特别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你会发现到说，约瑟的饶恕，它不仅是一个让你感觉到说，哇，这个道德上很崇高的一个行动，好伟大，或者是你感觉到说，哇，在情感上这是一个多么广阔，好像很真，不是好像，就是很，这确实很真诚的那种心胸，好，情感上的丰富，这个道德上的高度，不只是这两方面哦，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约瑟的饶恕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理性的基础，理性的基础。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同意饶恕很伟大，我们很敬佩，我们也很渴望啊，经历到刚刚就说了饶恕的那种爱，那种温暖。可是当我们面对要去饶恕的时候，发觉到说我们还是饶恕不下去。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常常心中有一个心结，那个心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会问说，公理何在？公理何在？难道正义不应当伸张吗？啊、哦，哎，不要笑，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问题啊！想想看，如果一切的不义，我们都用饶恕这样子的把它处理掉，那我们会不会变成是在纵容罪恶？我们会不会是给这些坏人有机会以后就可以更变本加厉？所以有时候饶恕这个东西，你觉得很伟大，你觉得很棒，可是通不过你的理性的，通不过你的理性的。绝大部分人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被卡住了，就走不过去了，解不开来了。然后你发现到说，你就没有办法饶恕了，好像饶恕不论它多么的好，它跟公义就是冲突的。我们讲饶恕，就需要牺牲公义；我们要维护公义，我们就没有办法讲饶恕，是不是这样子？至少在很多人的心中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我们的理性走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的理性出来的时候，你的理性都会逼着你不是饶恕，而是放弃饶恕。你的理性都会逼着你选择什么？选择对立，选择杠上去，选择返回公道，选择跟他步上公堂啊，步这个法庭上见，甚至选择什么？甚至选择发动战争呀。Yeah.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饶恕好像没有道理，我们觉得不能够这样子便宜了他。但是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理性带领我们走上这一条路之后，最终有没有争出一个理出来？有没有？有没有？其实你发现常常没有，最后争出来的，最后比出来的，不是谁比较有理，最后比出来的都是谁的拳头比较大呀、yeah, 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麻烦啊，我们现在的新的用词说这个叫做很悲催啊。 为什么？因为已经撕裂了。当我们很理性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更加的被撕裂，然后没有一个我们渴望的那个理智能够被争取得到。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思想的是，饶恕真的没有道理吗？还是饶恕其实是有道理的，是合乎理的？饶恕的理到底在哪里？如果你问约瑟这个问题的话，我想他会很直接了当的跟你说，饶恕的理在神那里，饶恕的理在上帝那里。饶恕其实一点都没有牺牲公义的。你来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瑟跟哥哥讲的那两句话，从这两句话的当中，我们来看看说神在哪里。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注意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第七节的时候，约瑟进一步的说，对不起，你错了，第七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主宰。有没有发现到约瑟这里的这一番话，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神上帝在这整个事件，过去22年的这整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一个主导性的角色？有没有？从头到尾神在那里主导的。所以这里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一位公义的上帝，掌管万有的一位公义的上帝。这位上帝他的全能远超越在人的邪恶之上。而且约瑟看见到说，这一位公义的上帝，他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约瑟其实在跟哥哥们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们把它转成一个圣经要带给我们看见的真理。用这个角度的用词来说，神在约瑟的身上早就有一个旨意，你看见到，就是要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神要使用约瑟来在这一个接下来要发生的这整个饥荒的当中，来救助埃及还有各国的百姓，包括约瑟的哥哥们，他的全家都包括在内，拯救他们能够安度饥荒之年。神已经早就有这样子的旨意了，所以才会在约瑟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约瑟做过的梦？有没有？他的那个收割的麦子都站着，然后哥哥他们全部都倒下来了。所以神早就有一个旨意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而这位上帝他已经定的那一个旨意，就是他要施行的这个恩典，你发现到说不是人的邪恶所能够破坏的。所以纵使他的哥哥们竭力的想要毁掉约瑟，有没有？看这个做梦的人，他的梦怎么实现啊？那哥哥们就是这样讲的啊，他把他毁掉，让他成为一个奴隶，一辈子抬不起来，抬不起头来，走不出来。可是约瑟他经历一番坎坷，还是照样成为宰相。神的全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位公义的上帝，他的全能远超越在人的一切的邪恶之上。而这位公义的上帝在他的一切作为中，注意哦，一切作为中，神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都是时刻在彰显，时刻在伸张的，是时刻的。怎么说呢？我们已经读过约瑟的一生，读到现在了，其实你看得很清楚，神怎样在各样的困境的当中与约瑟同在，有没有？神让他工作有表现，让他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神甚至让他能够解梦，然后在他遇到这个诱惑试探的时候， 神也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胜过那些诱惑。所以一路走过来，虽然受过了很多苦楚，可是神让约瑟从头到尾都能够有无愧的良心，昂首抬头的一直往前走。多大的难处，最终得胜的都是约瑟。所以神从头到尾，上帝从头到尾时刻一直在保守着约瑟，这就是上帝在伸张公义，就是上帝在伸张公义。人家要毁掉他，可是神的一只手却一直在那个地方扶持着他，让他不会被毁掉。这就是神在伸张公义。所以我们注意哦，神的公义不是在约瑟成为宰相之后才得到伸张的，不是在约瑟跟哥哥们和好的这一刻才得到伸张的。哇，你看约瑟坐在宝座上面，哥哥在下面乖乖的跟小羊一样啊！哇，伸张公义不是这一刻才伸张的，是从22年的当中没有间断的一直在伸张。不仅是神的公义一直在伸张，神的慈爱也是一直在那里运行，一直在那里做工。为什么神绝对不让约瑟被毁掉？因为最终要借着约瑟做很大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让这些作恶的哥哥们被干掉，是不是？包括这些哥哥们在饥荒的里面能够得到保全。哇，你发现到说，这位上帝他不仅是全能，是那样子的高，他施行公义的方式是非常温柔的。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读错了。虽然在旧约圣经的当中，我们也看到过上帝曾经使用一些比较大的灾难来惩罚人，有的上帝曾经使用过那种大型的灭绝性的作为来惩罚人的罪恶，有的。可是更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上帝彰显他的公义都是像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一样非常温柔的。你可以说就是只是在那些作恶的人心中把那种良心的责备，那种内心的煎熬放在他们心中，每天三餐能够让他吃得饱饱的呀。或者是神有时候就让人家只是让人只是受到一些他犯罪的那些自然结果而已，没有立刻这个天打雷劈砰一个就把你烧焦了呀。绝大部分神都是用很温柔的方式来伸张公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给人悔改的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总是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切开过的。我们人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公义跟慈爱连在一起，我们怎么连都连不起来。所以我们抓住公义我们就很凶恶，我们抓住慈爱我们就妥协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呀，真的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太骄傲了，太骄傲了。你就看你神上帝会跟我们说，你看连这么一件小事你都做不好。在上帝的手中，公义跟慈爱从来没有问题连接在一起，每一个神的作为里面都是公义的，也都是充满慈爱的。而回到约瑟，我们说约瑟这个饶恕的道理在哪里？约瑟就发现到说，他完全不需要望穿秋水的等着哥哥们，不晓得哪一天啊悔改了，他才来饶恕哥哥们重新和好。他不需要等，此时此刻兄弟既然已经见面了，哥哥就在他的前面，他把握这个机会，现在就可以借着饶恕来跟哥哥们和好了，不需要等。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一位会彰显公义的上帝，那我需不需要担心我的饶恕会牺牲公义？会不会？不会。所以我们人解不开的问题，谁帮我们解开来？上帝帮我们解开来的。原来我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有这样一位伸张公义的上帝。 而且这一位会伸张公义的上帝，他是如此的充满慈爱，他不仅爱我，他还爱我的哥哥们。所以这样子一想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到了，所以在这一个时刻，我来饶恕我的哥哥们，是不是在这位上帝的面前是最对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哥哥们也同样是这位上帝深深所爱的，深深所爱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饶恕的理只有在上帝的里面你才可以找到，只有在上帝存在这个前提之下，饶恕才可能成为一件有道理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行在人类的当中，弟兄姐妹，真的饶恕在伦理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可是如果饶恕是不对的，饶恕是不应该的，那我们还期望我们跟我们所很多我们所在乎的人能够和好，那就真的要望穿秋水了。我们中间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熏陶之下长大的，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之下这样子成长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会很多人会非常的惊讶，说上帝的存在与火怎么会跟我与人的人际关系有关联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的存在与火跟我的人际关系怎么会有关联呢？怎么会有重大的关联呢？可是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像圣经所启示的这样上帝存在的话，所有破裂的关系你就准备接纳受，让它永远破裂下去。因为在无神论的思想架构的里面是产生不了饶恕的观念的，就是产生不出来。在无神论的思想架构里面，思想基础上面，你能产生的只有一种哲学，叫做斗争哲学。没有饶恕，在无神论里面找不到的，只有在上帝里面，在圣经所说的这样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里面，你才能够找到饶恕这一条，人跟人能够修复关系，能够重新和好的一条路。最后我们来看第六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问过这样的问题，约瑟心中那份的饶恕的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毫无疑问，约瑟的饶恕完全是从爱出发，这个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他对哥哥们有一种热切真挚的那种爱，他不会主动的啊，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的这样子的来饶恕他的哥哥们，不会的。如果不是有那个真挚的爱，他不会在毫无任何外在压力压迫他必须饶恕的情况之下，他自己既然主动愿意的来饶恕他的哥哥，不可能。这都是从爱里面涌流出来的。可是不仅是从爱里面涌流出来，你发现约瑟的爱很特别啊！我不晓得用什么样形容词来描述，我觉得约瑟的爱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哇，那种热烈冲动到了极点，然后把你烧烧光，把一切东西都烧光的。有没有发现到？你看他的哭就哭得哈，那个大哭一场的啊！那个整个情感是整个这个崩溃性的，倾倒出来的哈。然后你看见他对哥哥们，哎，你好啊，好久不见啊。这跟约瑟一比较起来哈，这叫做冷漠。抱着哥哥们哭啊，一个一个抱啊，我说他哭多久啊，11个哥哥那么多，10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抱着哭跟他们亲嘴，然后约瑟热切地游说他们怎么样移民来到埃及，哇，在这里我养活你们。我真的觉得再要好的兄弟多年不见 见面的时候，那种大概都还没有约瑟的这种热情激烈的这种程度啊。所以你真的不禁要问说，约瑟心中的这种爱，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爱？怎么可能会有真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难道他心中对哥哥们一点疙瘩都没有吗？这个合理不合理？这个不合理呀、啊！怎么可能？当年才17岁，还那么年轻，就被哥哥狠心的这样子卖掉，那种心灵的创伤，怎么可能没有疙瘩？那多年在他心里面曾经落下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伤口，如果这换了任何一个人，那个伤口都是多少年还在那边流脓，还在那边发臭，还在那边痛的那样子的一个伤口，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是怎么样得到医治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1991年发生的那个炉钢事件。其实几乎是中间有一个部分几乎是约瑟故事的翻版。在炉钢所杀的6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位是他们学校的副校长。炉钢杀了6个人之后呢，他就自己举枪自杀。这位副校长过了几天之后，他的家人联名写一封信寄到中国给炉钢的家人。在信上他这样子写，他写说，我们的心非常的悲痛，失去一位所爱的亲人，但是这时我们不禁的想到你们，切切的为你们祷告，因为知道你们也刚刚痛失了一位所爱的家人。这封信震惊了整个华人社会，怎么可能是被害人的家属在安慰凶手的家属呢？这些人怎么可能一点仇恨都没有，反而有那种力量，有那种爱可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涌出来呢？其实你发现到说这样子的例子很多的，很多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再多讲故事。但是每一次当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就像你看到约瑟的故事在我们的面前，你都会问：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而这个答案，每一个例子都向我们指向同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约瑟心里面的爱完全是从上帝来的。约瑟心里面的那一个创伤是被上帝的爱所医治的，因为在约瑟一生当中所曾经遇到过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给过他这种爱，只有这一位22年来对他一直不离不弃，没有一刻离开过他的这位上帝的，曾经给过他这样子的爱。所以整个创伤的医治从上帝而来，整个饶恕的爱从上帝而来。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够医治抚平人心灵里面一切的创伤，只有上帝才能够把饶恕的爱放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把饶恕带进到你跟人当中人的关系的当中去。这个上帝的爱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亲身经验了，都亲身经验了。我们也曾经是背离上帝，背叛上帝，离弃上帝，偏行自己的道路，我们做过很多事情得罪上帝，但是上帝却是主动跟约瑟一样，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甘愿跟约瑟一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饶恕的爱其实我们都经验到了，你就发现到说，就是这一份饶恕的爱，十字架上那个饶恕的爱，可以彻底翻转一切破坏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如果总结一个字来说，耶稣十字架所成就的就是 peace， 就是和睦和好，使神跟人能够和好，也带出人跟人能够和好，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最终上帝要叫万有在基督里面都完全的合为一和好。所以整个约瑟的故事，他跟哥哥和睦和好，其实这个故事不是要赚取你一些眼泪而已，整个故事在把我们的心指向哪里？指向耶稣基督，指向上帝，叫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爱的源头，认识这个饶恕的爱的源头，认识这个和好的源头，认识这位上帝，来归向他。我想这个信息再清楚不过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他。只有这位上帝能够把饶恕，能够把医治带进到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关系的里面去。我要请我们每一位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你跟你身边周围每一个人的关系，来想想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这些关系里面，有哪些关系是需要修复的？在所有这些需要修复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你应该向他认罪、应该向他道歉的人？在所有这些需要修复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你需要饶恕的人？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的自己回答自己这个问题。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需要思想的是，没有上帝，你将要如何面对这些关系跟这些人？除了让上帝来把饶恕带进到这些关系里面之外，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你需要思想的是，比较一下你的饶恕跟约瑟的饶恕，你对人的饶恕是真正的饶恕吗？一直到今天，你还在拒绝或是还在回避跟某个人、跟什么人和好相处吗？不论是基督徒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要忘记，连我们自己都是亏欠上帝，需要上帝饶恕的，来接受上帝的饶恕，不要拒绝上帝的饶恕，不要傻到不让上帝的饶恕来进入到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里面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深深的相信，在座当中包括孩子在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领受到你那个饶恕的大爱。主啊，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饶恕的爱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一生都是在黑暗的当中，一生都是在撕裂、咬牙切齿、悔恨、绝望的里面来煎熬。天父，求你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浇灌下来，每一位把心门敞开的，不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的朋友，主啊，你用饶恕的爱来医治我们，来浇灌我们。主啊，你用这个饶恕的爱 来敲我们的心门，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让我们回应你。主，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都有得着这个饶恕的爱，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的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每一位，我们能够成为那个 peacemaking 的人，因为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和睦，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破碎。主啊，带领我们进入那完全的爱中，我们渴望，所以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相信你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事，在我们这样子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献上呼求，感谢主垂听，感谢主祝福，感谢主来抚平，你要来医治，你要来改变。我们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